好，弟兄姊妹平安。那我们就继续来看到创世纪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那我们说洪水之后，挪亚一家八口，那么出了方舟，那么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但是紧接着我们就看到人又开始发展人的势力啊，在林路的时候，还记得林路吗？我们上次讲过林路，对不对？他做一件事，做什么事？他率领大家住在示拿地，然后呢，他们盖一座城，还有一座塔，有没有？叫巴别城、巴别塔，塔顶通天，对不对？啊，说我们要聚在一起，传扬我们的名，不要被分散，还记得吧？啊，所以你看到那个败坏啊，虽然挪亚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那个挪亚的生命终究还是亚当的生命，所以亚当的生命只会把人带到一个更堕落的一个光景里面。所以我们看到十一章第十节这个地方，它又记载了一个家谱，是闪。闪是闪是挪亚的第几个孩子？第一个，闪、含、雅、弗，对不对？那有人说闪族到底是现在什么人哦？常常有人在问这个。那闪一般来讲就是中东亚洲这边的啊、哦。那雅弗那个最小的是欧洲那一边的。那含没有问题，含就是迦南这一带，埃及这一带的哦，大概是这样子啊、哦。好，我们看到一个家谱，闪的家谱啊、哦。那么。他说闪的后代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两年，闪100岁生亚法撒，然后闪生亚法撒之后又活了500年，并且生儿养女。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诊断里面，他的记载好像都说某个人到了几岁之后就生了谁，生了谁之后又活了多少年，而且怎么样生儿养女。这个记载跟前面有一个家谱还蛮类似的，对不对？哪个家谱？亚当赛特的家族，对不对？哦，那个时候神纪念他们，对不对？那我们讲过说他们的日子神数算啊、哦，对不对？但是那个家谱跟这个家谱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在那个家谱里面虽然看到亚当的后代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不管你活了多久还是死，但是也有三个见证人，对不对？特别在一个文史的这样的一个结局里面，神却用了三个见证人，让人家看到有出路。哪三个人还记得吗？第一个是与神同行的那一位，后来被神接到天上去，谁？以诺，与主同行300年，对不对？还有与主同行300年的那个转捩点，有一个人出生了，谁？马土沙拉。马土沙拉名字是什么意思？哎，死的时候神就要来追讨，公义的追讨那个罪，对不对？所以马土沙拉活了969岁，最长寿的一个人，对不对？969。但是他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对不对？那个洪水来的时候谁进方舟？挪亚全家进方舟，对不对？这三个人给我们见证，哦，原来人可以不经过死可以被神接走。在一个必死的结局里面，神有一个恩典啊，与主同行被接走了，然后神是一个公义的神，有罪他必要追讨，但是在追讨过程当中，神给人很长的一段时间可以悔改，马土沙拉见证，最后一定会有审判，如果没有审判的话，那神的公义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啊，所以神公义一定会审判啊，所以有个挪亚，那挪亚因为进到方舟听从神的话，他就得救了。然后这个就显明一个救恩，显明在一个必死的一个过程里面有个救恩出来。但是我们看到闪跟闪的家族，我们就看到这个家谱，诶，好像也都纪念了，但是我们两个家谱对照起来，我们就没有看到在中间有类似前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出路，我们没有看到。而且你会发觉到一件事情，他们怎么样活的年代怎么样缩短了，是不是缩短了啊？ 这个张开始都900多岁，这边呢啊400多岁，对不对？那、啊、我们现在呢啊活到100岁就阿闷了、哦、哎呀越来越短啊，因为洪水来之后可能整个环境都变化了，那环境变化人又作恶更深了齁、哦、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整个环境的改变影响人很多嘛，对不对？啊，这个以前这个喝水不用钱，现在喝水要钱嘛，对不对？还蛮贵的矿泉水啊、哦、这个比石油还贵啊、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人污染结果人要付出很大代价，人的寿命也缩短。好，但是神纪念嘛，对不对？活了多少生儿养女，活了多少生儿养女，但是最后结局还是什么？死，看不见一个出路。但是看不见出路，我们看到就最后一个到底记载到谁，我们就看到26节，第11章的26节，这边讲说他拉活到70岁，生了亚伯兰、拿赫和哈兰。记载到这里结束了。为什么记载到这里结束了呢？因为神要拣选一个人，神在一个无路的时候，人的尽头就是一个死，没有其他出路。但是神却在这里显明一个人，这个家谱是要带出一个人，哪一位？亚伯兰，亚伯兰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那我们知道亚伯兰就是神所拣选的人。那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神都在做一个工作，什么工作啊？我们第一节课就讲了，读圣经一定要想到这一个工作，做恢复的工作，还记得吗？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二节说什么？地是空虚混沌，烟面黑暗，所以神就有6天的创造，第7天的安息。我们讲过那个创造是怎样的创造？恢复性的创造，神在做恢复。恢复的最后目的是干什么？也讲过了，各位难道你们跟我一样年纪大了吗？什么恢复？就是第7天。什么恢复？进入神荣耀的安息里面。所以第7天没有什么，有晚上有早晨，有没有？为什么没有晚上？晚上是黑暗的，是一个邪恶的，是撒旦的，没有他的工作了，完全就是一整天的圣日，还记得吗？哎，回去要复习一下，如果你忘了没关系，再回去读啊。原来他是要引出亚伯兰，因为神本来创造了亚当，要亚当活出那神的荣耀，要亚当在地上彰显神的权柄，对不对？但是因为亚当选择了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却没有选择生命树的果子，他没有选择听从神的话，他没有选择神的道路，所以人犯罪堕落，堕落结果给我们看到毫无希望。所以在这个时候神拣选一个人，请注意，是拣选一个人，那一个人叫亚伯兰。神拣选亚伯兰来做一个恢复的工作，恢复在亚当里面那个错误的选择，让亚伯兰来做一件事情。亚伯兰的一生只做一件事情，就是选择神的道路。所以这个是一个恩典，在没有出路的时候，神给人一个出口，神拣选一个人，而这个人是拣选神的人，这是一个恩典，这是一个出路，这是一个应许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刚刚我们讲的时候，他拉生了3个人，亚伯兰、拿赫跟哈兰。我们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一个疑问，哎，亚伯兰是长子吗？其实不是哦，因为读再往后读，你会读到很奇怪啊。我们把它拿出来啊，在32节，来考考各位的数学了哈。他拉就是亚伯兰的爸爸，对不对？他拉一共活了几年？205岁，就死在哪里？哈兰。哦，他拉死在哈兰，死的时候是205岁。再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第4节，12章的第4节，注意看哦，亚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几岁？ 75岁。那你想想看，按照这样刚刚所读的经文里面，亚伯兰出生的时候，他拉应该是多少岁？算一下，你一定要自己算才知道，几岁？130岁，对不对？130岁生亚伯兰，了解了没有？所以第一个，亚伯兰不是他拉肉身的长子，不是。那再来，还有一个拿赫，还有一个哈兰，对不对？到底谁比较大？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到27节，他帕拉的后代记在下面。帕拉一共生了三个人：亚伯兰、拿赫、哈兰。讲到他出生的，都把亚伯兰摆在第一位啊。他说哈兰，注意听看哦，哈兰生罗德，所以罗德跟亚伯兰的关系是什么？叔侄嘛，对不对？因为亚伯兰一定是比较小的哈。好，而且当他们出去的时候，这一个亚伯兰是不是带着他的侄子罗德，对不对？而且后来两个相争，对不对？哎，可见他们的年纪应该怎么样？比较接近，比较接近啊、哦，这是第一点啊、哦。再来，我们继续往下看喽哈、哦。他说啊，这个哈兰死的时候，实在他比他爸爸还早死了哈。29节，亚伯兰拿赫各娶了妻，亚伯兰的妻子叫撒莱。啊，拿赫的妻子叫密加，密加是谁的女儿？哈兰的女儿。照理说，哈兰跟这个拿赫是兄弟，对不对？好，结果这个拿赫娶的太太是哈兰的女儿，所以按照年纪来看的话，谁应该比较大？哈兰，对不对？所以按照数序来，我们按照这几个经文把它推销下来，哈兰应该是最大的。老二应该是拿赫，最小的是亚伯兰，对不对？但是现在圣经却告诉我们，他拉生亚伯兰、拿赫和哈兰，所以这个比照不是按照肉身来看，乃是按照拣选来看。神拣选了谁？亚伯兰。这一个家谱就是要引出亚伯兰，神定义拣选他，因为他选择神。那我们知道亚伯兰是被他选择神呢，你会看到当他们出了这个加勒底的乌尔，来到应许之地的时候，亚伯兰一直做一件事情，应该两件事情，做哪两件事情？第一个筑坛献祭，对不对？第二个住帐篷，对不对？住帐篷是什么意思？代表这个都不是我的地啦，这都不是我的家，所以我每天搬家。住帐篷是不是这样？露过营吧？住帐篷，这露营的时候那块地是你的吗？不是嘛，一定别人嘛，租的嘛，或者占用的嘛，对不对？好，代表这个不是我的家。烛坛献祭干什么？敬拜神，其实就是求告神，求告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亚伯兰有一个习惯，就是敬拜神、求问神的人，所以他是一个选择神的人。所以那个亚当所失去的，神要在亚伯兰身上做什么工作？恢复的工作。有没有这样一个概念？所以亚伯兰一生的工作就是在选择神，选择神。好，我们一边看就一边了解了哈。好，31节，他说啊，帕拉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跟他的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还有亚伯兰的妻子撒莱，出了加勒底的乌尔，要往迦南地去，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在这边我们看到他们出了什么地方？加勒底的乌尔啊，你知道加勒底的乌尔在哪里吗？就在示拿地。示拿地在哪里？就是现在哪里？伊拉克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巴比伦平原。巴比伦啊，示拿就是巴比伦，就是现在伊拉克啊，很可能相传的伊甸园也在这个位置。所以那个地方是什么？很好的地方，富足的地方，非常美好的地方。根据考古学家挖出来的一些东西，他说当时的生活啊，物质水平非常的高，甚至他们有一个非常 设备完善的图书馆。哦，你看这么久以前都有图书馆，可以看到那个人文物质那种程度的发展。所以亚伯兰他是从一个物质文明非常高的地方到哪里去？到一个他不知道的地方去，叫迦南地区。啊，好，十二章的第一节他说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神在做什么？神在做什么？神在呼召亚伯兰离开这些，去我要你去的地方，对不对？但是一个问题，在十二章的第一节他呼召，但是在十一章的第三十一节，谁带他们出去？谁带他们离开乌尔？不是亚伯兰哦，是亚伯兰的爸爸哦。那如果我们再看其他的经卷，我们就来做印证。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二到三节，讲义上有打啊，为了让弟兄姊妹方便啊，怕你翻圣经翻到时候我已经讲到好几章后面了。好，其实应该训练弟兄姊妹来翻圣经才对啊，但是时间关系我就把它打出来。使徒行传七章二到三节，这一节经文记载是当时斯提凡即将要被石头打死殉道之前他在做的一个见证。那当然有的不太了解，以为他是不是讲错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好，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波大米，米索波大米，米索不达米亚平原，就是巴比伦平原，就是加勒底的乌尔这个地方。他说在米索波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还没有去哈兰，就是原来在加勒底乌尔这个地方，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请问神向谁显现？是亚伯兰，那时候还叫做亚伯兰，还没有叫亚伯拉罕，他说亚伯兰，不是像他拉哦，不是哦，是神向亚伯兰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什么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哦，原来啊，第一次的呼召是在加勒底的乌尔，神呼召亚伯兰出来，离开什么本地和亲族，有没有问题？那再过来第二次的呼召，就是创世纪十二章第一节所讲的，这个时候神很明确地告诉他，你要离开什么本地本族，还有什么附加，多了一个什么附加。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离开本地没有问题，对不对？本地是什么？什么是本地？哎，你原来的家乡，原来家乡在哪里？我们要教小学生的回答。哪里？加勒底的乌尔，对不对？这个地方好不好？好啊，好的无比啊，好的无比，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现在矽谷这个地方，好啊，好的无比，气又好，对不对？什么都好，房价贵一点而已啊。好，到一个鸟不生蛋的地方，就有点类似这样子。今天神呼召你说，哎，某某人，你要离开本地，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什么地方？不知道的地方。请问你去不去？去嘛，因为神嘛，同时神也不是跟我讲假设嘛，对不对？但是如果真的对你讲，你肯不肯去？但是说好，放下这些去吧，那就叫做信心，了解吧？信心什么时候可以显现出来？当环境来的时候，环境没有来，有没有信心？哦，有信心，主啊，你要去哪里，为你去哪里，你要训到 OK 没有问题。那如果真的训到呢的时候呢，像斯蒂凡那个时候，你愿不愿意为主死？现在都 OK 没有问题，好、哦，哎，但是那个时候，那才是真正信心的考验，哦。真的，有时候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困难的里面才能够真正的表现出来。好的时候大家都很好， 但是一个环境来的时候才是真正试验的时候，阿们。所以当有环境试验的时候，那就看看你属灵的程度到什么程度。你知道什么叫属灵吗？可能不太知道哈、哦。有人属灵是属于灵，属灵。所谓的属灵，就是说看看你里面基督的生命有多少。啊、哦，哎，环境好的时候，就像一杯水啊，静止不动，哦，好清澈啊，对不对？环境来的时候就把你摇一摇，哦，原来清澈里面一些杂质就怎么样摇出来了，摇出来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才是真正的你。真正的你就像约伯，哦，环境如果没有来，它永远是一杯非常纯净的一杯水。哎，摇一摇还是很纯净、啊、你看约伯记的第一章第二章，哦，约伯真的是不得了，神一夕之间容许撒旦攻击他全家，儿子全死，财产全光，他怎么反应？他说什么？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美不美？美。我做不到，亚伯兰做得到，哎，不是，约伯做得到，因为他生命比我好。我跟你讲，黄牧师不会站在那么高的地方。我如果一天之间这些通通没了，家人不见了，财产不见了，身败名裂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出这一句话？我不敢打保证。也许你可以了，因为你还没遇到嘛。我真的好好去想想，真的我可以到那种程度吗？怪不得约伯是一个完全正直的一个人，但是神没有放过他，神继续去熬炼他，一直是熬炼他，还派了三个他最好的朋友。啊，糟糕，我在讲约伯记了啊！是，这三个朋友在扰动他，一直扰动他。约伯生命是完全到的程度，连他自己都不晓得他不完全。神足足用了三十几章的经文在这边熬练到最后，他终于出来了。他出来，他才知道自己原来是有骄傲。他说：“老年人看见我都要站起来，少年人看到我都要尊敬我。”干什么？他的那个骄傲就出来了，一点点的骄傲。所以那里面有讲到一句话：“熬练成什么金金？”约伯本来是金的，够纯的金的。但是这样熬炼到最后，那一点点杂质出来了。他本来不是一直找神要辩论吗？找神，神你在哪里？我没有犯罪。的确约伯没有犯罪，但是约伯的受苦不是跟犯罪有关系，是神要把他生命的杂质拿出来。他一直要找神辩论，神一直不理他，到最后时机到的时候，神显现。神有没有回答他任何问题？没有，一句话都没有。神不断地问他问题，但是问题的背后都有答案。神问他说：“当我造天地的时候，谁在那里？”啊，造天地的时候谁在那里？啊，这个动物肚子饿了，谁喂它吃的？背后答案是什么？都是神。代表约伯，你不用担心，我是创造万物的主，我眷顾他，我岂不眷顾你？你会看到神一直问约伯，而且神会问哦，他一共问约伯问了130多个问题，太厉害了。问完之后，约伯回答一句话，什么话？从前风闻有你，如今亲眼见你。哦，他得到释放，然后他就要做一件很难做的事，替三个朋友祝福。很难，因为那三个朋友把他搞得七荤八素的，最后神叫他为你的朋友祝福，他做了没有？做了。一做了之后，双倍的祝福就给他了，有没有？最后就结束了。有人说，如果只是为了双倍祝福，我不要，太辛苦了。错了，你一定要。那个双倍祝福是什么祝福？啊，你一定要知道，圣经讲双倍祝福是什么祝福？长子的祝福，长子得两倍。你懂意思没有？啊、哦，你我都没有约伯的生命，所以你不会受约伯那种苦。 你会受一点点苦啊，但是求神帮助我们在受苦的时候想到神啊。好，赶快再拉回来啊。好，那边讲到说这是第二次的呼召哦。第一次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没有问题，示拿地好的无比的地方，但是你要离开。这个示拿地巴比伦它代表的是世界，有没有问题？简单讲就是你要离开什么世界，不叫你去死，不是，而是跟世界怎么样分别啦。这个离开其实就是分别啦啊，因为在这个加勒底的乌尔他们是拜偶像的，拜得非常严重啊。但是我们就看到亚伯兰他是敬拜神的人，所以他才会足坛嘛齁、哦。再来第一次呼召的时候，第一个讲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请问他有没有离开亲族？没有。他没有离开他爸爸，而且他离开之后是谁带他出去的？哎，他爸爸。可见神跟他呼召的时候，他去跟他爸爸讨论讨论，他自己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是他爸爸带着他出来。但是神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但是离开了本地却没有离开那亲族，所以到哪里就停下来了？哈兰，哈兰。其实这个哈兰还是在示拿地里面，比较边缘地区的示拿地，还是在那个地方出不来。为什么？因为没有造神的话，因为那个亲族他并没有离开。啊，请问什么时候他们才出来离开哈兰？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关键？谁死了？爸爸死了。他拉死的时候，亚伯兰就出哈兰。你有没有看到？可见那个亲族指的就是他的父亲。你要离开你的父亲，出来。那本族是什么？其实他本族你可以看到，那就是他拉，他拉的整个家族。他拉家族你就延伸到，哦，是闪的家族。其实闪的家族要往前移，就移到什么？谁的后裔？亚当。是不是还是亚当？亚当还是亚当。所以离开本地没有问题，跟世界分别。再来离开亚当的生命，亚当的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救人的生命嘛，是一个犯罪的生命嘛，是不是饶我的生命？有没有圣经里面讲那句话？在基督里，你就是什么人？新造的人。然后什么过的？就是已过，都变成新的。你把它看到这边来，在基督里有救恩，对不对？在基督里，你就是什么人？新造的人。旧事就是你旧造的人，旧造人是谁？就是亚当的后代啦，是不是？那个老我，有没有常常讲到老我、旧我、本我，有没有？都是我，有没有？哦，旧事已过，就是在老我过去了，有一个新造的我出来了。那新造的我是谁？就是在基督里面重生得救的生命，一切都变成什么？新的。所以你不挥别过去，你无法进到新的里面，了解这个意思没有？所以旧天旧地过去了，才会有新天新地。在哪里？在基督里。所以神的这个呼召说你要离开本地亲族，哎，往我所你要指示去地方去。当你没有办法割舍的话，你就继续在示拿地里面，本地也离开不了，亲族也离开不了。但是神拣选亚伯兰，亚伯兰也拣选神，神就用环境逼你到他要去的地方，这是神的工作啊！所以不要怪那个环境，因为环境是神在训练我们。好，好，在这个呼召里面我们知道了，哦，离开本地本族，附加十二章第一节。好，这边有讲到一个附加，那附加到底是谁呢？本地本族没有问题的，对不对？附加，请问他们离开这个哈兰的时候，他还带了一个人，谁？罗德。哦，原来所谓的附加就是他父亲的系统，罗德，他带了罗德。好，带了罗德到迦南地区。 出了问题没有？最后出了问题，等一下我们会讲。到那个时候，这一个亚伯兰才会又进到另外一个更深的地方去。啊，当他带着罗德去的时候，他还没有完全的离开。好，再来我们讲到说本地，那就世界嘛，就是埃及，就是这个四拿地，就是巴比伦，就是讲的世界，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成为新造，第一个你要跟世界分别，挥别过去，然后离开本地本族，本族指的是亚当的生命，刚刚都讲过对不对？离开那个救我的生命。好，再来离开那个父家，其实那个父家指的就是跟自己最有关系的，其实指的就是你自己，就是要离开自己的老我了。哦，简单讲哦，就是这样子啊。好，当你离开这些之后，你要去离开某个地方，离开某个东西，要进去哪里？我所指示你的地方，神指示你的地方，去那个什么地方？迦南地嘛。迦南地是什么地？哦，离后来秘密之地，当然对，是神的什么地？应许之地。进迦南是要得什么？安息，得安息。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才能够进到神的安息里面去，看到没有？这是神呼召亚伯兰，也是神在呼召我们，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你才能够进入神的应许里面去，得到那真正的安息。了解了没有？哇，这旧约新约你把它串在一起，哇，好美。好，这个应许是给谁的？给亚伯拉罕的，对不对？哎，亚伯拉罕跟我有没有关系？有啊，当然有关系。我们等一下再看哈、哦。凡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一定有祝福；离开亚伯拉罕的祝福，你一定得不到祝福啊、哦。我们再往下看哈、哦。好，再来，神说什么？我必叫你成为大国，神就再来就讲到，我必成为在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在这边讲到一个大国，谁是大国？这边讲谁大国？看哦，看经文，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谁是大国？看经文，再念一次，我必叫你成为大国，谁是大国？你，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要成为一个大国，那请问这是一个人的国吗？亚伯拉罕不是一个人而已吗？啊，怎么一个人可以成为大国呢？你想想看，如果你要成为一个国，你至少要什么东西？人嘛。亚伯拉罕几个人？一个人。地在哪里？迦南嘛，应许地嘛，我们真的知道，至少一个国家要有这个嘛，还有一个什么？一个国家成立要三个要素嘛，对不对？土地、人，还有什么？治权嘛，你要管理嘛。啊，如果你是被殖民，你哪有什么权？那不叫国家，对不对？啊、哦，啊，没有读过这个，这应该是公民课应该都有嘛。往下看啊，好，在这边讲说，亚伯兰你要成为那个大国，这个我们就很疑问，一个人如果成为大国？但是如果你去看罗马书第四章的时候，讲到亚伯拉罕因信称什么义，亚伯拉罕因信称义，所以亚伯拉罕要成为那受割礼的父，对不对？也要成为那没有受割礼的父，对不对？只要因为信，你就可以进到亚伯拉罕的应许里面，我们因信就可以称义。亚伯拉罕因为信神，所以神称他为义人，对不对？那我们也因为信耶稣，我们也成为义，成为义我们就进入了亚伯拉罕这个大国里面。其实亚伯拉罕大国指的是什么国？就是神的国。神的国大不大？大。看得见吗？看不见，所以你要凭信心什么领受，我们要领受，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因信称义， 就进到亚伯拉罕的祝福里面，进到神的国里面。阿们。所以这边讲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必哦，那个必是一定哦。哦，圣经里面讲到必哦，你要眼睛好好看一下，必一定的，你不要都不行，你要去信，你就大国里面的国民了，了解了哈？啊、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啊、哦，念大声一点哈、哦，必不致缺乏啊、哦。好，再来，他说神要赐福给他，叫你的名为大。哦，亚伯拉罕很有名哦。不但当时有名，到现在有没有名？哦，当然有名了，对不对？每次神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第一个讲亚伯拉罕的神，还有谁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从十二章以后到五十章，讲这三个人，神的三个工作。第一个工作，亚伯拉罕什么工作？一生当中，神在亚伯拉罕身上做一个工作，让亚伯拉罕不断的选择神。了解哈，第一个工作选择神。那请问以撒做了什么工作？在这三个人里面哈，记录最少就是以撒。以撒哈，这个人没有什么话好讲，然后圣经里面记载的章数也是最少，感觉最可惜，最少，这个好像没什么好讲哈。但实际上，以撒的生命是我们每个人都很羡慕的。你看以撒哈，一生得到福气有多少？第一个娶太太。不用他费心，我们就会讲到以撒娶亲的不用费心。再来呢，一生富有，这个别人种不起来的，他一种收成百倍。然后人家记录他在旷野里面哦，最重要就是那个水泉呐、啊。那他就很会一个挖井的人，他不说话挖井，他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挖一口井，一挖就挖到什么井？活水井。什么是活水井？代表地下水在上面流过啊，那个水你怎么挖，那个水源一直不会枯竭的。结果人家就来抢他的井，他也不跟人家计较，你要就给你，他就到别的地方去随便一挖，又挖到什么活水井。你看这个人多蒙福，在显明什么？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就来享受神。他的一生只有一件事情，什么事情？享受神，好不好？好啊，要好好学以撒，不要说话，到处蒙福。以撒讲的最少，但是我们就最欣赏这样。再讲第三个哦，他的故事就多了哈、哦。最大颠覆就在雅各的身上。雅各在干什么？你想神一生的工作在雅各身上做什么？训练还客气的讲法。神在雅各身上一都在做的工作，对付，对付。雅各是一个很会抓的人，什么都要抓，抓。如果抓世上的东西是很可怕的，但是他是抓神，他从抓世界到抓神，抓。神看中他的抓，所以就拼命让他抓，在训练雅各。那说那约瑟呢？其实你会看到约瑟原来也是为了成就雅各。好，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我们再讲这一段啊。所以神，这个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三个工作。第一个工作，神要我们先来选择他，因信称义；第二个，神要我们来享受他。神是要享受他的哦，你每次不要想到神就哎呦，神要管我哦，神要来折磨我，错了。神是要我们来享受，享受他的安息，享受他的祝福。但是做基督徒最可怕的就是说，我只要神的祝福，我不要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哈、哦，常常提醒自己。所以很多人祷告是神，你赐福给我。当神赐福给我的时候，他就是神。当你的生命当中好像没有领受到神祝福的时候，有的人就开始怀疑神。那为什么？那这个信仰就是没有扎根。如果你扎根是扎根在神的祝福，你就会发生那种情况。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扎根是在神的本身上面的话，今天神赐福给我们，他是神。今天神好像那福气我们看不见的时候，他依然是神。 洪水泛滥时候，我的神依然是掌权的。洪水来之后好不好过？不好过啊。啊，当然如果你站在岸上看到洪水来，啊，没有关系，哎，你就好好忍耐就好，对不对？我们说风凉话，我们站在高地嘛。现在你要把自己想象我就在洪水里面，你是不是依然可以说我的神依然活着，他依然掌权？所以讲洪水泛滥的日子，耶和华坐在天上的宝座依然掌权，容不容易？不容易，却是一个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以撒生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就要好好学习享受神。什么时候可以享受？ Anytime， 你就不会抱怨嘛，对不对？第三个工作，神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虽然我们信神了，我们因信称义的是义人的地位，但是却没有义人的行为嘛。没错吧啊，什么是义人行为？你所做的都是神所喜悦的，就是一生的工作，对不对？就成圣的工作，神在我们一生当中都在做对付老我的工作。虽然我们信神了，有没有老我生命在里面？有啊，上课迟到啊，对不对？不好意思，我不是说你们啊，啊，很多很多老我的生命在里面，做错事了就想隐瞒说谎，有没有？有，脾气来的时候就骂人，对不对？最无辜的就是家人，我不高兴，不煮饭给你们吃，把你活活饿死，有没有？哎，那是老我的生命嘛，对不对？哦，所以神一生在我们生命当中要做一个对付的工作，这对付的工作也就是成圣的工作，了解了没有？啊，所以创世纪很丰富的，我们赶快继续看，不然又讲不完了哈。好，那再来讲祝福，凡是跟亚伯兰牵涉到的、接触到的，一定是蒙福的。虽然不在应许里面，还是蒙福。比如说罗德有没有蒙福？有。以斯玛利有没有蒙福？有。十二族啊，现在还依然这么壮大，石油都他家的哦。蒙福，因为怎样？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不能不蒙福。以扫有没有蒙福？有。以扫就是以东国，啊，还是蒙福。所以只要跟以这个亚伯兰牵扯到的、有关系的，必然蒙福。那请问你蒙不蒙福？蒙福啊，我们也是因信称义，对不对？亚伯兰，我们是亚伯兰的属灵的后裔嘛，当然是跟着蒙福啊。只是人在福中就不一定知不知福了哈。好，再来我们就赶快用跳的了哈。再来我们看到亚伯兰，他终于出了这个哈兰，进到这个迦南地，神的应许之地。他经过主要有三个地方，都是他足坛献祭的地方。这三个地方我就特别把它举出来。第一个，他到哪里去？示剑。他到示剑去里面足坛啊，足坛就求告神的意思。请注意哦，亚伯兰出乌尔的时候不是苦哈哈的，他在那边生活很好，所以带了什么很多财产，很多奴仆一起出来的，所以他并不缺钱哦。但是来到迦南地，他不晓得下一步该怎么走，所以他每次就求告神。所以足坛再来足示剑，示剑的名字什么意思啊？示剑原来的意思就是肩膀的意思，肩膀的意思啊，肩头的意思，也是一个力量的意思。在这个地方，也就是神来告诉亚伯拉罕，亚伯兰啊，虽然你到这未知之地，好像生活是比较跟以前就不一样了，以前是很繁华的地方，但在这个地方真的是你未知之地，但是不要担心，我会把你的重担放在我的肩头上，我就是你的力量。了解这个意思没有？如果把你的重担放在自己肩头上怎么样？你就很辛苦。但是如果放在神的身上呢，你就很轻省。所以耶稣说什么？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哪里去？到黄牧师这边来，没有问，没有用，你要到神的面前，到耶稣的面前，对不对？ 他是为你承担重担的神，他使你得安息。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你们要效法我，对不对？要学习我的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哦，原来把担子放给神，你需要柔和谦卑。什么叫柔和谦卑？柔和谦卑就是我不行啊，你要承认我不行啊，神你行，我不行，所以担子给你。了解这个叫谦卑。有的人就是，哎，我要靠自己的聪明力量才智，我要自己扛。有没有这种人？有，多的是啊。碰到事情我来，等到扛不动，神啊救我，我不行。那还不错啊，对不对？有人硬不要，那叫多受苦。所以你要学习耶稣什么？柔和谦卑，谦卑下来吧，把你的重担交给他。神的担子是轻省的，神的轭是容易的。实际上也告诉我们，神是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你愿不愿意交给他？所以第一个事件，他到事件足坛献祭。第二个到哪里去？伯特利。其实这个时候的地不叫做伯特利，它叫做路斯。然后讲义上给你写是路斯啊。一直到什么时候才改的呢？一直到雅各。雅各当时要逃难了，因为他哥哥要杀他嘛，那为什么杀他以后再讲啊。他跑到这个地方，哎呀，以前是跟妈妈好的无比，住在帐篷里面撒娇，结果现在一个人孤零单单的逃难了，来到了这个路斯这个地方，晚上睡觉，哎呀，以前睡帐篷多舒服，那个枕头还是羽毛做的，好舒服，现在睡的是石头啊。结果睡到半夜做了一个梦，梦到什么？天梯，有一个天梯，还看到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哦，他做了梦之后他就醒过来，哦，这叫做神的殿。他说这个叫神的殿，从此那个路斯这个名字改成伯特利，在创世纪的28章那里记载。但是在这里圣灵却告诉我们，亚伯兰到哪里筑坛？伯特利，而不叫路斯。哦，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地名就叫做路斯。伯特利是到他儿子雅各，不是，是儿子，是孙子雅各的时候才改的名字。所以在亚伯兰一生里面，这个地方都是叫路斯，但是圣灵却叫他叫做神的殿。伯特利就是很有意思，这代表这是神的家。这个代表在他的属灵的程度里面，第一个，神愿意帮你扛，神是你的肩膀，神是你的力量，事件，对不对？再来，神在你的工作里面，就是要把你带到哪里去？神的家里面。到神家干什么？想安息。了解了没有？哇，神的工作是这样做的。最后，他最后到了一个地方，在创世纪13章18节，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有没有？其实他最后一站是到希伯伦。希伯伦他的意思是堡垒，保护的意思啊，是跟你同行的意思啊，跟你在一起陪伴你的意思。代表我们走属天的道路，说的有时候蛮孤单的，还遇到一些挫折，但神说我是你的保护，我是与你同在的那一位。希伯伦，这个也就是说亚伯兰在整个迦南地他的行踪，他筑坛献祭的地方，我们把这筑坛献祭的三个地方找出来，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我们跟随神的道路，神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神有一个永恒的这个盼望，有一个永恒的计划，就是把我们带到他的家里面去，去享受他。而且神在我们走天路的这过程里面，他一直是我们的堡垒，一直是陪伴我们的，他一直就是我们的保护。阿们。所以走神的道路不要害怕，不要害怕，也不要觉得孤单，因为神与我们同在。好，再来，我们可能就跳快一点了哈。但是你会看到，从 伯特利到希伯伦发生了两件大事，两件大事。第一件事啊，这个记载在十二章哈，十二章跟十三章前半段。十二章呢，当他筑坛，他每到迦南地的时候，他就筑坛献祭，过着帐篷的日子。但是我们就发现，在这个第九节，后来亚伯兰就渐渐往南地去了，往南边走了，不想为什么往南地去。而我们没看到他的南地筑坛献祭，没有的，他没有求告神，到南地去。那请问南地是不是还是在迦南地里面？是不是？是啦，南地还是是啦。对，南边啦，南地靠埃及的，比较靠近旷野的，然后死海那附近啦，南地。他往南地去，还是应许之地，但是已经往应许之地的边缘在走，他没有求告神。再来很奇妙的，你可以看到第十节，那地就是南地哦，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请注意，迦南地是神指示他去的地方，对不对？现在因为有饥荒，饥荒很大，他就想要到哪里去？到埃及地去，而且不是永远住在那里哦。圣经告诉我们是怎么样？暂居，暂居，因为埃及是一个丰富的地方，可见这个饥荒没有在埃及，只在这个南地的地方，他就离开了。照我们人来看，没有关系嘛，这边没得吃啊，那边有得吃，虽然神的应许是在这里，那我过去吃一吃，等这个饥荒过了我再回来，有没有关系？这个叫做权宜之计嘛，有没有关系？都不敢讲哦，有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要不然我饿死啊。我只要吃饱了，对不对？我不会饿死，那我等饥荒过去我再回来，这有什么关系？其实救人的眼光一点关系都没有，没错吧？啊，不然我真的饿死啊，我过去一下，权宜之计嘛。但是在属灵上是大有关系。第一个，他没有求告神，再来神指示他去的地方是在迦南地，神没有叫他去埃及，他也就是说离开了应许之地，下到埃及。埃及我们知道后面所代表的就是世界，这个也就代表说基督徒那个界限要拉得很清楚，不要跟世界妥协啊，妥协吧，你知道我同学在妥协吗？哎呀，说谎没有什么关系啦，偶尔说一下谎可能对你的事业就很有帮助，有没有这样子啊？有时候我们变个小技巧可能就让我事情顺利，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形？有了，如果在工作上常常碰到这种情形，在家里面也常常碰到这种情形，为了避免家庭革命，说点小谎吧，有没有这样子？都没有啊，有啊，诚实一点，当然有啊，对不对？讲实话，可能，哎，太太不高兴，说谎，跟朋友出去喝点酒，太太最不喜欢喝酒。啊，跟朋友是玩一下什么关系，对不对？回来，哎，这太太闻到酒味怎么办？撒点笑，哎呦，碰到小学同学啊，对不对？哎，应酬一下啊，可能要撒点小谎，有没有关系？就人来看没有关系，就神来看，小谎跟大谎有什么差别？都叫做罪，没有差别。就神的眼光来看，人的位置一不对，所有的人事物通通不对。你看亚伯兰，他下去埃及，离开神的应许之地，没有筑坛献祭，然后你看那人不对了，人不对了。你看哦，他下埃及突然看到，哦，妻子太漂亮，那以前不漂亮吗？啊，都很漂亮。他到埃及去了，因为太太长太漂亮了，人家想要抢他太太，就把他杀掉了，杀掉就给抢了嘛，对不对？所以他到撒来的面前说，撒来啊，我们现在去埃及，你长得很漂亮，如果说啊你是我太太的话，人家把我杀掉那不好，那我们变通一下，就说你是我妹妹。他就求，圣经告诉我求谁？求撒来，有没有看到？求他，不求神求谁？求人。因为怎样？你的位置站错了， 他求人，求撒来救救他。那实际上这个撒来真的是他妹妹，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同时也是他妻子。但是他只告诉他说，你就跟别人讲，这是我哥哥，不要特别讲，这是我丈夫。请注意，他讲他是跟他哥哥有没有错？也没错啊。但问题是，他把第二个理由变成第一个理由，了解这个意思吧？讲丈夫会被杀，那没关系，我变通一下，你就说，你是我妹妹，那人家就不会杀他了嘛，对不对？他去求神，请问了如果当时有饥荒，而亚伯兰他继续在那饥荒之地，请问他会不会死掉？不会，因为神负责，神说我是你的肩膀，我是你的力量，我怎么不会照顾你呢？今天神呼召你，神就负责到底，你不会饿死掉，了解吗？所以他没有求告神，他就下去了。他不求神，他求人，你看位置都不对了。信心之父不是一天造成的信心，有人说他信心软弱，其实信心没有软弱，是人软弱。信心不会失败，信心只会让人从失败里面转回来，阿们。所以我们常常经常说这个人信心软弱，不是信心软弱，信心不会软弱，是人软弱，信心把我们从软弱再转回刚强，阿们。好，他真的是求他呢，结果呢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如他所考虑的真的发生了。撒来真是漂亮，非常非常漂亮，不过你想现在眼光来看他年纪还蛮大的不过就是漂亮， OK， 很漂亮连那个埃及的法老王看到他就被他吸引了还好这个是哥哥，没关系，既然是哥哥，我就给你很多牛羊财富。然后就把撒来接到王宫里面去做什么？准备让他做王后了。请注意，如果他当王后，你我都没份了，你知道吗？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哇，这很严重的，所以神的手就插进来啊，神就要兴起环境，继续的把亚伯兰让他来选择神，回到应许之地。所以神就降祸给法老王，这个老法老王受灾祸，就把亚伯兰叫过来，他到底是谁？这时候他才承认他是我老婆。这个实在是受辱，你看欺君之罪怎么样？在中国怎么样？死啊，连诛九族啊，连皇帝都敢骗，对不对？但是你看到法老王怎么样？竟然让他们全部安全的离开，而且给他们很多礼物。为什么？神，因为神祝福亚伯兰，不是法老王做错什么，法老王做错什么？这些事情上没有吧？你很漂亮，我要把她娶过来，我探听清楚，你是她妹妹啊，对不对？我当然可以娶过来。法老王好像没有做什么事，对不对？但是神插手，因为神拣选亚伯兰，这个叫做没有办法。神拣选人没有办法，就是要蒙福。但是神也让亚伯兰学到功课。当你在埃及地的时候，你没有求告神，你得到很多东西，但是你却失去了太太。他心中有喜乐吗？没有，因为亚伯兰不是贪爱世界的人，真的哦。如果他贪爱世界，他就留在加勒底的乌尔就好，他不要出来那个未知之地，他不需要。所以他不是贪爱世界的人，所以你给他再多的财富，对他来讲 is OK， 但是他却失去了喜乐，因为他太太被抓走。但是神一样调度万事，叫爱神的人得什么益处？我比较喜欢这个翻译了本来是什么叫谁得爱处？那个经文是什么？神怎么样？神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不对？叫爱神得益处，原来的意思就是神调度万事，就运作一个环境，使那个爱神的人得益处。请问谁是爱神的人？没有肯定啊，谁是爱神的人？ 就是我、啊、你不要讲我们、啊、讲我肯定一点，讲我那才有那种感觉、啊、讲我们、刘牧师常讲、啊、我们的神跟我的神是有差别的，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神，我的神就是我跟他直接的关系，我们好像可以躲在里面，对不对、哦、所以我的啊，我是爱神的人。好，送他出去的，你就可以看到神兴起环境强逼亚伯兰回到应许之地。哦，这是神的工作啊！有时候我们离开了，神还是用了一个环境把我们再逼回教会里面来。阿们。所以不要离开神哦，不要离开教会哦，不要离开小组哦，神会把你强逼回来，用各种环境，因为神爱你。好，好，再来回来了。都第一个发生的问题就是下埃及，然后你会看到下下下，当到埃及去那叫下，回来的时候叫什么上。所以你看到圣经里讲到上跟下是有区别的哦，下是灵命怎么样越往下坡走，那个上回来啊，对了，所以他回来做什么事，他就献祭求告神，有没有？在十三章的第四节有没有？有没有？哇，他就求告神，回来就对了，回来就开始求告神。好，再来出现另外一个问题，因为他从埃及带回非常多的牛羊牲畜很多，再来就是罗德的问题。结果罗德的牧人跟这个亚伯兰的牧人相争，因为财富很多就相争。请注意，神的祝福很多的时候人会怎么样相争，可怕不可怕？那到底神要不要祝福给我们？要。问题不是神祝福错了，而是人错了。神祝福给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很饱足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去相争，留意哦。啊，在这里面说真的，亚伯兰跟罗德两个人谁最不应该相争的？罗德嘛，按照辈分他是你叔叔啊，对不对？再来谁把你带出来的？都是亚伯兰，都是亚伯兰，亚伯兰，亚伯兰。献祭的时候亚伯兰献祭，罗德是跟着拜而已。照理说他是长辈，他不应该跟他相争，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却没有看到罗德出来制止他的牧人，反而是亚伯兰出来。也许在罗德心里面他想要怎么样自立门户了，我不要再跟你，因为我很多，但是我不好意思走。但亚伯兰这个性是蛮忠厚老实的一个人、啊、亚伯兰对罗德说，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他说你跟我不可以相争，你的牧人跟我牧人不可以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中文翻骨肉不太好，小字叫什么，原文叫什么，
弟兄，
弟兄。神看重弟兄，所以诗篇133篇133那边讲说，看哪、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有没有？哦，神看为美的一件事是吧，弟兄和睦同居，姊妹不要抗议。那姊妹呢？姊妹当然要和睦啊、哦、圣经里面讲弟兄也代表弟兄姊妹的意思、哦哦、当弟兄姊妹和睦同居，神喜悦，圣灵的膏油就降临下来，神的祝福就临到，有没有？哦，你要好好看133，太棒了。弟兄不可相争，神的祝福太多了，让我们来领受，我们更要和好，不是相争。好，这样子好了，我们分开吧。哇，这罗德一听好高兴，我们分开吧，这是他想要的。然后这个叔叔竟然又忠厚到这种程度，那这样子好了，你先选好了，你看看你很喜欢哪个地方，你就先选吧。你看罗德有没有推辞？没有。哇，太好了，马上选。选哪里？约旦河全平原。哦，因为牧羊哪里最好？平原嘛，富庶嘛，对不对？好，他就选了，他毫不客气的选了。选了之后他就分开了。你看亚伯兰说，讲你选左边我就往右边，你选右边我就往左边，你先选吧。他就选了全平原，你看他内心一点承让的意思都没有。好，平原都会选了，那剩下什么地方？山地啊，山地叔叔去啊， 所以你看罗德这个人哦，但是圣经却讲罗德是义人呢。哦，你真的不骗你，罗德为什么是义人？因为亚伯拉罕的侄子，刚刚讲到，祝福你的神就要祝福他嘛，凡跟亚伯拉罕在一起的都要蒙祝福，所以罗德因为亚伯拉罕，他也被称为义人。好，好，哎呀，真的啊，有时候不要想罗德很差，其实我们跟罗德也差不多哈。今天有好东西选，谁先选？哎，我先来，一样啊，天然人就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叫不叫义人？我们也叫义人。义人不是因为你选择那个东西，不是。义人是因为你选择神，了解意思吧？你选择神，你又因信称义。你只要选择神，你就是义人。虽然看不起来不像，我们希望越来越像哈。哎，就是没办法啊，只要跟亚伯兰沾到一点边，就要蒙福啊。所以为什么要为耶路撒冷祝福啊？为什么要祝福以色列？很简单嘛，他是亚伯兰肉身的后裔嘛，你就要祝福他啊。好，再来我们来看哈。那罗德选了之后，那么你会看到在十二节那个地方，你看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怎么样挪移帐篷，住到哪里去了？索多玛。索多玛就在死海附近，在那个时候索多玛就好像伊甸园，就好像埃及。这个埃及跟这个伊甸园指的是那个富庶，那个繁华。你看罗德就一直往那边去了，往世界去了啊，所以后来他住在里面啊。好，当然你会看到说后面他整个被抓了嘛，对不对？所以你看到人用人的方式得到的东西一下子就没有了，这也是罗德的下场啊。好，我们再回过头看亚伯兰十四节，非常有意思，特别看到罗德移开了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哦，原来说话，神说话什么时候说的？罗德离开，罗德离开之后，神才说话，太有意思了。因为神当时呼召亚伯兰说什么？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第三个什么？父家，往我所让你指示你的地方去。”当他真的离开了罗德离开之后，神才又跟亚伯兰说话，太重要了。有时候我们一些东西没有分开的时候，神不跟我们说话，真的是这样子啊。所以在这个时候说话，什么话呢？他说：“你往所在的地方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的，我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么多，人能够数算地上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你在这个地方看到一个什么东西？第一个，神要亚伯兰去看。亚伯兰现在在哪里？有时候你要注意一下位置，在哪里？山上，在山上看，看到都是山，看到迦南地。你能看多少？人的眼睛有限的，尤其他年纪也蛮大的，老花。好，去看，除了看还要干什么？看圣经要怎么看？除了看之外，神还叫他做什么？走，看，怎么看？东西南北看，走，怎么走？纵的横的，你都看到什么？十字架。哎呀，不晓得哈，看到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救恩在这边显明出来。看东西南北看，走，纵横的走，迦南地我都赐给你跟你的后裔，而且你的后裔要多呢，多如地上的尘沙那么多。迦南地你所看到的是山地，你现在有的都是山地，但是神的应许之地，当你经过十字架之后，这个应许之地就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山地是一不毛，这个不毛之地啊，但是经过十字架的一个破碎，这个就是应许之地。 这是一个牛奶与蜜之地。所以亚伯兰，你要用十字架的眼光去看，你要去走十字架道路啊，这个是有点灵异解经，不过实际上就是把这个真理显露出来。今天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要跟随主，要经过十字架的破碎，因为我们生命当中还有很多老我的生命在里面需要被对付的哈。所以你们可以看到，当神把这句话讲给他的时候，哎，你有没有发觉啊？罗德早了耶，神的祝福那么多啊，请问他的后裔在哪里？请问亚伯兰的后裔在哪里？没有，本来指望说以后我的财产哦，还可以留给罗德啊，因为唯一的亲族嘛，因为撒来不生育嘛，啊，没办法生嘛，啊，两个以后都死了，就没有后裔了。那亚伯兰至少是我们亲族的人，对不对？留给他吧。结果没想到神也让他走了嘛。那请问，现在跟你讲，以后你的后裔有那么多，你相信吗？我不晓得你相不相信，那亚伯兰相不相信？相信，相信他就在哪里献祭了？希伯伦，在希伯伦，神是与我同在的神，神是我的堡垒，我就在那边俗坛求告他，亚伯兰，啊。这来十四章很有意思，四王跟五王交战，好像突然插进了一个战争，结果战争也是在显明亚伯兰，在造就亚伯兰。四王，如果我们看第一个王，安菲拉王做示拿王，示拿在哪里？我们现在讲示拿，你要注意那个地名，示拿在哪里？示拿地在哪里？很远的地方，两河流域，示拿地就是巴比伦，就是伊拉克现在的地方，很远，对不对？好，这四王是在很远的地方，在两河流域那个地方打五王，五王你就看到索多玛哦，对不对？等等等等哦，索多玛在哪里？在死海的下面啊，也就是迦南地啊。那四王来打五王，因为这个五王哦，本来迦南地人是向他们进贡的啦，进贡就我比较小，我跟你进贡，结果哪一年我就不要进贡给你了，所以这四王就联合起来打五王。你想想看，军队从那么远地方过来打，结果打赢了，四个打赢五个啊，然后打赢了之后，就把索多玛城里面的所有东西还有人通通掳走了。当然被掳走的还有一个谁？罗德，罗德被掳走了哈。所以你就看到罗德的下场，财物什么都被掳走了。本来他以为选择最好的，但实际上马上给我们看到。世上跟世上的一切都会怎么样？过去的，但是保不住的。神的应许，神的应许是给亚伯兰应许之地，对不对？虽然罗德先选了，但是终究还是要回到亚伯兰身上。神的旨意必要成全。结果有人就来告诉亚伯兰说啊，哎，你的侄子罗德被带走了，被抢走了。结果这个亚伯兰就跟他其他联盟的几个弟同这个别族的联合起来。这边十四节告诉我们，然后亚伯兰听见他侄儿被掳去，就率领他家里生养的金壮金链壮丁，多少人？三一八啊，这个生养的金链壮丁318个人，然后伙同他其他几个联盟，大概四个联盟。啊，请注意啊，你联盟不要以为它很大，小小的，也没多少人，一起去打。哎，请注意哈、哦，别人这么强大，这四王是势力很强大的，而且他打胜仗哦，连五王都打不过哦。现在亚伯兰家里面就有几个人，318。圣经告诉我们，他是生养的什么金链壮丁，壮丁，不过人数不多，300多人。再来。加上其他那一些小部落加起来，我想人数不会超过1000人，大概1000人左右。好，他们就追哦，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就追，追到哪里去？追到大马士革。大马士革在哪里？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叙利亚就是追得蛮远的。哇，这么少的人追那么多的人，追到之后打胜仗回来，哦，不得了哦，哇，真的有勇气啊。哎，这个联盟的人为什么要跟着亚伯兰？你有没有想过？我人这么少，哦，跟你去不是稳死的吗？ 我说跟你去，为什么？不要忘了神的祝福。神说什么？他说你要祝福别人，对不对？啊，为你祝福的神要祝福他。哎，他们就是得到这一个，他们看到亚伯兰有神的祝福，而且他们跟亚伯兰在一起，他们蒙福了。所以，哎，你要打，我就跟你去打。为什么？因为神要祝福啊，是不是？所以有时候不要以为理所当然就跟着他，一定有原因的。结果真的打胜仗回来，打胜仗回来有两个王来迎接。第一个王撒冷王在十八节，撒冷王叫做什么？麦基洗德。哇，这名字第一个出现，这个出现太重要了。有一个王就莫名其妙跑出来了，撒冷王带着饼跟酒出来迎接他，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哇，太重要，至高神的祭司哦，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给你，至高的神把地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赠送的。结果亚伯兰就把他所得到的战利品十分之一就给他。哎呦，这个人真好当哦。亚伯兰拼死拼活打一胜仗回来，这个人只拿了饼跟酒来祝福他说，这个天地的主是天地的主让你打胜仗的，就亚伯兰就拿出十分之一给他，好不好当？没做什么事，这么好当。但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他是神至高的祭司。好，这个祭司引申人现在就是牧师啦齁。好像没做什么事，哎，鼓励你去哦，神祝福你啊，等等啊，不要再讲下去了啊。所以当祭司是蛮蒙福的，以前的祭司都是肥肥胖胖的，因为我们讲利未记肥肥胖胖的，为什么？人家献的东西都经过祭司的手献祭，对不对？哎，十分之一哦，还有那个面条哦，面条就是随便拿一把献给神，剩下都是我的，你了解吗？那一把有大把跟小把哦，神没有说多少啊，算了，不要讲那个。好，讲到麦基洗德，我讲到耶稣，耶稣也叫做慈悲忠信的大祭司，对不对？但大祭司一定是谁的后代？请注意，亚伦的后裔，亚伦的后裔就是利未支派了，简单讲是利未支派亚伦后裔。但是耶稣不是利未支派的，不是，他是什么支派的？犹大，他是犹大支派。那既然是犹大支派，就不可能做祭司，对不对？但是在希伯来书第四章，他特别讲到他是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不是按照亚伦支派，他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请注意，就是根据这个经文哦，所以耶稣可以做大祭司，是因为他跟麦基洗德一样啊。他讲到麦基洗德的时候，他圣经讲到说他无生之始无命之终，就是他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突然就冒出来，就代表耶稣基督从开始直到结束他都是神。所以讲到神的时候，讲到他是阿法阿拉法，他是 Omega， 他是始他是终，有没有？讲的是麦基洗德。所以耶稣是麦基洗德这个样子的，成为神慈悲忠信的大祭司。这样了解吗？好像有点难哦，慢慢读了哦。好，再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王索多玛，在21节，索多玛对亚伯兰说，哎，你就把人给我，剩下的财物拿去吧。亚伯兰说什么？他说啊，凡是你的东西，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走，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谁使亚伯兰富足？神。在这个战争里面，我们亚伯兰又更深的认识，他认识这一位撒冷王麦基洗德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他奉献十分之一。他真的认识，越来越认识神，那个信心越来越大。索多玛王世界嘛，是世界，所以他说你的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当然有人开玩笑，一根线一根鞋带我当然不拿，除了这个我都拿。开玩笑了啊，没有，他什么都不拿。他说如果你要给的话，就给我那个同伴嘛，那些跟我一起打的你就给他一点吧，但是你的任何东西我都不拿，因为是神使我富足的，这个世界不能给我富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什么？我已得着耶稣为什么至宝，我就把万事看作什么粪土， 粪土是什么？知道？粪便里面的泥土，要不要？不要啊，那是最脏最臭的，我一点我都不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因为他真正是神，是他的供应者。十五章我们赶快把它看一下啊。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于亚伯兰说，亚伯兰不要害怕。神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亚伯兰很害怕，懂这意思吧？为什么害怕？得罪了四王不得了，刚开始为了救罗德拼了，318人就冲到那个地方把他打败了。不要忘了回来之后很害怕，为什么？想一想啊，多可怕，我人这么少，万一这四王又回来对付我怎么办？会害怕。所以请问哦，请注意哦，得胜之后啊，那个心是很重要的。以为得胜了，哎，还有下一波，哎，征战不是一次，一次又一次。所以亚伯兰真的害怕，所以神对亚伯兰说，你不要害怕，我是你什么盾牌？盾牌是干什么？保护啦，别人攻击你我保护你，你安全的啦，我必大大赏赐给你。中文翻的不太好，大大赏赐给你不太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我神自己要成为你的赏赐，也就是神把自己的赏给他。大不大？大。今天神也是跟我们讲，不要害怕跟仇敌属灵征战，不要害怕，我要成为你的什么盾牌，我要亲自要成为你的赏赐。你了解没有？读神的话，这些都是神的应许，他应许给亚伯兰。不要忘了，我们是亚伯拉罕的曾子孙嘛，所以你有没有得到这样的祝福？有，你要读神的话，这就是我的祝福。当你害怕的时候，神啊，你应许说，我不要害怕，你是我的盾牌，你亲自要成为我的什么赏赐，你与我同在，就不用害怕。抓住神的话，读经就是常常抓住神的话，跟神祷告，坚定你的信心。神在坚固亚伯兰信心，就在坚固我们的信心。你看亚伯兰的信心还是多小，你看哈，他说，如耶和华，我没有儿子了，你要赏赐给我什么呢？本来我还希望有个罗德，罗德也没有了，你不要再赏赐给我了啦。你看他拒绝神的祝福，因为他没有儿子，他还讲这个。他承受我家业的剩下大马士革啊，那个外族人的啦，大马士革人就外族人，叫以利以谢的。亚伯兰又说什么？你又没给我儿子。他自己讲，哦，很诚实，来到神面前这么诚实。那生在我家中的就是我的后裔啊，然后你要祝我的后裔很多，那可以啊，我的后裔现在是我仆人最亲的嘛，对，就是他啦，哦，你就祝福他吧，你不用再给我那么多了，哦，那么多以后也是他们的嘛，哦。结果耶和华对他说什么？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裔，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代表亚伯兰，我要让你生了，要不要凭信心领受？哦，要，因为老他已经老了哈，你看，而且神给他去看，你看哦，神领他，哦，我们的神实在是太好，看到那个领哦，我就看到神哦，我们是罪人嘞，神领，神就带他走出去，看什么？向天观看，那些星星能数过来吗？每一颗星星都是你的儿子。所以亚伯兰，以后你晚上出来看，看到那些都是你的儿子在对你笑，那些都是你的后裔，多不多？很多。亚伯兰信不信？信。第六节太好，我都把它画下来，我也画下来。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什么义？因信称义。请问亚伯兰信什么？信神哦，不是信神的话哦。他信神，不是信神的恩典哦，不是。亚伯兰信谁？信耶和华。请注意，当我们信神的时候，神说因此我们就成为义。他信神，所以信神的话，因为是神讲的话。好，再来，神就跟他讲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加勒底乌尔，要把这地赐你为业。主耶和华，我怎么知道这地为业呢？神要跟他立约。你知道神哦， 立约其实对我们一种很大的鼓励。对神来讲，它是个约束，约就是约束嘛。天地的神，万物的主宰，竟然要跟人立约，把自己限制。所以我们经常讲，神是一个守约施慈爱的神，不容易，这位神实在太伟大。什么是守约？守约就是我有立了一个约，把我的神这么伟大的神限制在这个约里面，不容易啊。有时候想到这个，我们神真是伟大啊。其实神需要跟人立约？不需要的啦啊，神是不需要立约，但是神愿意让约来约束他自己。怎么立约呢？他说你为了娶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楚歌，哦，多不多？很多东西哦。啊，亚伯兰听不听话？听话，他就去找了这些东西来。然后立约是这样，把每一种劈成两半，这代表这个约是一个死的约，死亡之约，就是每个都要立约，而且都剥成两半，除了那比较小的鸟没有剥成两半。为什么不能剥成两半？一剥就没了。所以牛羊比较大，就把它切一半，但是不能完全切开，两边对半摆着啊。鸟没有切开，你不要以为为什么鸟不切开，因为太小了啊，只能撕开啊，不能切开啊。结果有旧鸟，旧鸟是老鹰了哈，一种鹰下来落在死树的肉上，亚伯兰就把它吓走。哎，也许我们看没有错啊，因为有血嘛，老鹰就想要来吃嘛，啊，亚伯兰就把它赶走嘛。但圣经特别讲这件事情，那老鹰代表什么意思？仇敌。神要与人立约，但是仇敌要来破坏立约的过程，但是人要警醒。所以亚伯兰就把他赶走，赶走之后，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睡着了。然后黄昏的时候累着了嘛，对不对？抓这些动物，然后杀掉，然后摆好，太累，要赶走老鹰，他就睡着了。所以人要精心祷告，容不容易？不容易。好，你看为什么不容易哈？他忽然呢？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什么是惊人大黑暗？黑暗那就不是来自于神了，对不对？黑暗是来自于黑暗的势力，撒旦仇敌。那个攻击是一波又一波，而且是一个极大的黑暗啊。耶和华对亚伯兰说，这个时候神出现对亚伯兰说话，虽然他没有够警醒，但是神依然保守，神依然跟他立约。神说什么呢？你要确切的知道，你的后裔必聚居在别人之地。神在说一个异预言。那聚居在别人是指谁？讲到埃及啊，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啊！真的，以色列人在埃及四百年受苦做奴隶，真的。啊，这就四代，圣经讲到四百年是四代啊，并且要服侍那国的人，我要惩罚，惩罚谁？惩罚埃及，苦待四百年。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啊，又有机会讲埃及记哈，出埃及记，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就跟每个埃及人拿什么金子？哎，奇怪，我在想说，哎，为什么埃及人乖乖给他？神在引导嘛。我到你家，哎，金子给我，你给不给？开玩笑，他还不给呢。但是圣经就看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这些做奴隶的跟他们主人通通要金子，通通要回去。所以他们在这个旷野为什么可以造约柜、造金牛犊？金的呢，都金的呢，为什么那么多金？埃及的金都拿光了，拿过来了。为什么？那是四百年的工匠，仇敌夺去的，神必定要偿还给我。好，再讲预言哈。当然，那这事都还没发生哈。他说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有没有？好，我们看到出埃及通通应验了哈。你要想大寿数，平平安归到列祖那里去，被人埋葬。到第四代，第四代就第四百年，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感谢主哈。亚摩利人指的是迦南地的人。迦南地的人罪恶还没有满盈，所以神不灭他们。 有人看旧约圣经，经常看到说神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地，不是一直杀吗？一直征战，一直杀人吗？所以你们的神很残忍，是不是这样讲？这个即使不是只有外邦人讲，连我们弟兄姊妹也常在讲，旧约的神残忍，新约的耶稣慈爱。那我讲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一不一样？同一位神，性格不会改变的。旧约慈爱，从哪里看出慈爱？从这里，神给他们几百年的时间悔改，四百年，神说他们的罪恶还没有什么满盈，所以你们要到埃及地去。四百年之后回来，神给他们四百年的时间干什么？悔改。如果四百年时间迦南人悔改了，神灭不灭迦南？不灭，不灭。你说真的吗？那你去看看尼尼微好了。还记得约拿吗？哎，因为神真的不灭了，为什么？他们都信了，然后跟约拿讲说，那个不会分辨左手右手的有五万，四万五万，神不灭，他们悔改了，神就不灭。但是迦南人四百年之后有没有悔改？没有，那就是罪恶满盈了。当罪恶满盈的时候，神公义的审判就必然临到。阿们阿们。第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烧着火把从肉块经过，从肉块经过焚烧这些祭肉，代表神悦纳。其实这是后来的燔祭，这样子。立约，立约的记号是死亡的约，这死亡的约，死亡约是代表什么意思？至死你都要守这个约。哦，这个是一个永恒的约啊。所以十八节，当那日耶和华跟亚伯兰立约的时候说，我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河大河，就是这一些人的地，这个指的在指的是迦南地，都要给亚伯兰跟他的后裔。阿们。所以做神的儿女哦，很蒙福的，非常蒙福的。不要活在苦难的里面，神是要给我们享受的。阿们。神是给我们立约的，所以不要害怕，神是我们的后盾，神是我们亲自的赏赐。阿们。好，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如何拣选亚伯兰，你如何在他生命里面不断坚定他的信心，你如何在环境当中来熬炼他。而我们看到经过熬炼之后，亚伯兰那对你的信心是与日俱增。主，让我们也学习亚伯兰的样子，让我们肯愿被你来制作，肯愿在你的里面接受你的教正，好让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我们的主，你也是我们神，求你成为我们的盾牌，求你成为我们亲自的祝福。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好，愿神祝福各位。